整个店每一个店员顾客自助是否更容易赚钱呢？前段时间社区里一位老板分享了他看到的一家无人糖水店，模式挺新颖的，他拍了个图片，各位可以看看，听音频的老板可以到开店笔记的公众号查找对应文章看这些图片。他说这个店开在闹市区的十字路口，没有人，里面就是个冰柜，上面贴着二维码，自助付款，如果一个素质差的人弄衣服包着头，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洗劫走。旁边的墙上还贴着有人来这里拿饮料，拿了三次都没给钱。如果是在大学里贩卖这种东西，我觉得挺正常，因为大学里面向的是大学生，大学生素质是比较高的。让我惊讶的是，这个店旁边是茶颜悦色，下雪天一大群人在旁边排队，但是这个店却没人来，也就更没有什么人去偷拿。这位老板一直担心被人偷拿的问题。其实中国人现在素质好多了，在城市里虽然会是个问题，但不会成为主要问题。在农村不一定哈，我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其他，等下再说。这种店去年我就见过，我附近也有一家，一模一样的模式，机器设备、店铺设计、文案风格、色调都差不多，价格也是6块起步，不过现在已经不在了。他们长得如此之像，让我觉得这也许是某些加盟公司搞出来的新项目。很多东西都是由上到下创造出来的，由谁呢？一个是资本，一个是加盟公司。比如之前的无人便利店、无人超市、无人货架，甚至无人酒店，现在的无人糖水店、无人餐厅，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品类。他们喜欢造一些新事物出来，是因为某项技术成熟了，或者为了增加业务。比如前些年火爆的无人便利店、无人货架，是因为人脸识别、机器识别等技术成熟了。加盟公司嘛，为了增加业务也要造一些概念出来。其实很多品类都是加盟公司造出来的和推起来的，比如去年很火爆的冒烤鸭这个品类。这种造出来的品类最大的问题就是需求问题，因为是从上到下，是凭空想出来的，并非从群众中来，也就回不到群众中去，最后就慢慢消失了。你看身边现在无人便利店基本没有了吧，当年可是上头条新闻的，而且说要干翻整个零售行业。我身边的无人餐厅也基本不见了，连刚起来的时间不长的冒烤鸭店也越来越少了。需求问题是第一大问题，这无人糖水店也是，各式糖水在糖水店里也许有需求，在摊边一个老婆婆给你现打出来也是有需求的，看着有食欲，吃的是一种心境。但现在这样一瓶瓶装好的糖水放冰柜里自己扫码买出来，就老感觉差点意思。不是说没需求啊，也有，但是这样的消费人群比较少。来这里的顾客最在乎的应该是两样东西，一是价格便宜，二是产品，不在乎环境，不在乎心境，也不要你的服务，只想喝一碗便宜的高质量的绿豆汤，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。价格便宜做到了，但是质量水平却不敢恭维。我上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产品太差了，味道寡淡，还不如自己熬的。如果他们把产品也做得很棒，价格却很便宜，我觉得也许有前途。高质高价在这种情况下是一定有巨大威力的，来这里的人图的就是高质低价，以后回购的理由也是低质低价，我认为行不通。开这些店的人也一定不傻，懂这个道理，为啥不把品质搞好一点呢？这就要看是否可行了。很多时候不是不想，是不能啊，因为成本上未必行得通。你可能觉得不对啊，这种无人模式不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吗？确实是，成本确实会有所降低，但降低的只是前台人工成本，后台还是需要人操作，需要人送货，需要人陈列，需要人搞卫生啥的。而且因为无人带来的损耗也肯定比一般的店要大，比如顾客损坏了、打翻了，还有被偷拿等各种情况。而且这种店因为是无人模式，靠的就是便利和自然人流，一定要开在人流非常聚集的地方才会有生意，所以房租成本也肯定不低，人工省不了多少，房租成本还可能更高，所以在原材料成本上的空间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。这就是采用高质高价的策略未必行得通的根本原因，低质低价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我认为这就是这种模式的巨大矛盾之处。当然一种有生命力的新模式是会不断进化的，进化中进步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。